首先声明一点，常在主里结果子，并不是说我已经结了果子了，而是说希望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一同勉励，同奔天路。从古至今，各个时代的人，每一茬人，每一代人都有追逐自己的梦想。在美国的追逐美国梦，在中国的追逐中国梦，中国梦是近年来一个比较响亮的一个网络语言或者说名词。富人有富人的向往，穷人有穷人的追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追求，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向往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平安的生活。在准备这个讲道时，我想起就是说，前一阵学的两句诗，一个是登黄鹤楼，这一个日暮乡关何处是，夜泊江上使人愁，这是诗人这个崔颢写的。另外一个诗人杜甫呢也有类似，他是登那个岳阳楼的时候写的，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这两句诗，这两首诗呢是脍炙人口，非常的有名，赞叹不绝。之所以能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是因为诗人写出了每一代人心中的感叹，写出心中的无奈。人们向往和平，向往有一个归宿，但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夜泊江上使人愁。当向往年老的时候，膝下儿女满桌子跑，亲朋可以问寒问暖的时候，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但是有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感谢神，在基督里边，世人所向往的、所感叹这些，我们已经都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客旅，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的家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当我们四处游走的时候，我们有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联络，更有基督随时与我们同在，圣灵随时随地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良伴，做我们的向导，做我们的保护。所以世人所感叹的我们都有了，我们感谢神，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并不是靠着我们的任何的好行为或者任何的善行。但是是不是我们因为得到这些我们就高枕无忧了呢？就可以无所事事了？不是的。那我们的期盼是什么呢？因为圣经讲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基督而活，基督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基督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是吧？你赐下平安给我们，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随时与我们同在，是吧？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每日的浇灌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追求你，是吧？我们将我们一生交在主的手中，就像诗歌所唱的，我们要献上活祭，一生为您所用。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掌管我们心思意念，求主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得着您话语中的亮光。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交在主的手中，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我们读今天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怀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耶稣在最后逾越节的晚上吃了那个 晚餐以后，他跟门徒讲很多很多话，这是其中的一段，这是第十五章。第十四章讲他跟我们在天上，他要去预备住处，完了还要再接我们，他要求圣灵宝会是降下来，随时与我们同在。第十五章就是讲的我们要常在主里面结果子。那这段经文出现的两个字呢，几个字，也就是说要常在我里面，就是常在基督里面，另外又是一个是结果子。那个常在主里面，这从五节到四节到第八节几节经文出现了五次，那不能结果子或者不能结果这个出现了三次，另外一次是哭干眼泪是不能结果子。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字眼，也就是这段经文主要是提醒我们要常在主里面结果子，这是他说要强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主题，我们来学习这段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看在这儿写的是黄色的字体的，都是要藏在主里面。那个叫 sign color， 就是接近于，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 color， 就是这个是结果子，多结果子。那么这个呢，我们刚才发问说，基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许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那么在第八节这个经文里边，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句经文是用一个希腊文的 hina 这个连词引出来一个目的状语从句，也就是说神期望我们经常在他里边多多的结果子，可以荣耀神。这里边的多结果子不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果子了，这个果子是在原文里用的一个单数，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看起来果子是各种各样的果子，但这些果子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它都是属天的，都是属神的。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做出来，这个不是属神的，这个不属于这儿的。所以说神要我们常常在他里边多结果子，这是这一节。另外我们经常在团体里边也谈到讨论到提出这个问题，没有做深刻讨论，就是说基督徒得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信基督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通常呢，我们就是说最可以就是说第一环就是说啊，那信基督挺好，信基督可以得福，信基督可以进天堂，这个是没错。但是说信基督不仅仅这个，下面我们看另外的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我不知道怕放在有没有。三节经文是出自于罗马书，我们星期五学那个查经的时候我也提到过，罗马书六章四节，罗马书七章四节，罗马书八章四节。如果 slide 上面再往后，或者来我自己啊，没有那个，我们找一下圣经，或者找一下你的手机。我们很长时间不看圣经了，或者不看你们的手机，我们找一下你们的那个圣经，罗马书六章四节。罗马书七章四节和八章四节，这儿有了，再往前面啊，六章四节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的给神。第八，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自随从圣灵的身上。所以六章四节、七章四节、八章四节，这个顺序很好记，我们尽量把这个记下来。第八章四节，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讲说信主我们可以得永生，就是说律法的义，也就是说基督的义，或者叫神的义，是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没有一点义。我们圣经说天下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但是神称我们为义人，是因为他把他的义因着我们信基督耶稣的宝血能救赎我们， 把他的义加给我们身上，因着这个呢，我们可以和基督在一起，可以和神在一起，可以进入天国，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目的。另外六章四节和七章四节，我们往回退一下，六章四节讲到我们说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说你信主前后在某些方面你是截然不同的，原来你认为不好的，或者说那个没什么不好的东西，现在认为呢非常不好，就是你因为你的这个认为它不好，是因为圣灵感动你，你可以认识到它，你的言行举止呢也和之前呢越来越不一样。昨天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原来也认罪悔改，就是把原来那个能就是犯过的罪一点一点想起来都交托给神，但这个是从来没有想起来过，昨天突然想起来。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那会儿有那个我们在 Rockwell 住的，就是那个那会儿还有一个东方，那儿有个商品山的，有个 Circuit City， Circuit City 现在倒闭了。那会儿他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policy， 就是说你买了电器以后多长时间之内，就是说不需要讲任何理由就可以退了。所以当时我们94年去那个迈阿密，去迈阿密的时候就买的时候就这样想了，就是说，所以这个是肯定是大罪了，就是说，买了一个摄像机，就是说去准备录完像，录完回来就还给他，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想就是说啊，因为他是有这样的 policy， 那个使用这样的 policy 并不违法，但是现在想起来，虽然不违法，但在主里边这就是罪，知道吧？这是圣灵的感动，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永远不会认为这是罪，你还觉得你很聪明。确实当时也是觉得很聪明，又设了像，又不用花钱，这是就是说世人的观念。但是你信主以后，圣灵就会感动你，在言语行为举止上你会不一样，你会不一样。那个之前我们就是说没事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尤其是现在这个网上电视剧我们看起来很方便了，就是说一集接着一集，每个电视剧都很长，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就是说不分白天黑夜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太太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忘了，那个就是忘了那个叫什么电视剧，有杨过的那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叫什么，射雕英雄新版还是啥，就看的连夜看着这个第二天眼睛都出血了，就是当时也不觉得什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这个有悖于圣经教的，因为在以弗所教的说现在是世界的末日，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虚度年日。所以说现在的电视剧我有时候也看看，主要是为了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或者说丰富一些知识，不是说不会就不会说是没明白黑那样看，这些都是说圣灵的带领你，让你就是说信主前后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的总会不一样，对吧？如果说你信主前后信主以后一样，那个可能信主的打个问号，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还需要求神的带领，求神的怜悯。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信主以后你的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这个你的做这些就是说悔改认罪也好，做那些善事也好，这些不是说你为了今天，而是你已经在天国里边你才会有这种想法，会有这种心思意念，知道吧？所以这是第六节。第七节罗马第七章说的更直白，说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就是说这个就是接那个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圣灵的果子在那个已经讲过去讲过很多次，加拉太书5章22节，我们要把那些果子，就是从仁爱开始一直到和平喜乐那些，要结出这些属天的果子来，要荣耀神，因为我们亏欠神的荣耀太多了，世人都亏欠神的荣耀，包括我们每一位，我们经常亏欠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所以说我们要被圣灵带领，要结果子给神，就是在我们原来亏欠的地方我们要补足了，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得救呢不仅仅是说就是进天堂而已，而是说我们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要结果子给神，这些荣耀归给神，只是神对我们的期盼，所以也就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期盼。神给我们期盼，他也给了我们达到这种期盼的这种方法，就是另外一句话叫要常在主里边，如果不常在主里边就不能结果子，只有常在主里边才能结果子。那什么是叫常在主里面的呢？比如说我们要习惯了，比如说你锻炼身体，你每天锻炼，只是常常锻炼， 你喜欢吃，比如说喜欢吃某样东西，你那个这个星期吃，下个星期吃，你就常常吃你喜欢的东西，就是说常常，就是说你要经常，每周或者说每天或者说每个月，你不可能说一年就一次做一件事情，说我常常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常常。那么什么算那个常常呢？我们有那个另外一句那个经文，应该也打出来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这个吃和喝呢，它是用的一个动词，那个分词，这是一个现在时，也就是说这个吃和喝呢，就是说常常吃野兽，常常喝野兽。这个我今年就是因为开会去两趟那个欧洲，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啊，它这个教堂很多，而且各个地方都有那个漂亮建筑，那个教堂，但是那些教堂现在仅仅变成一个建筑物了。所以后来我就心思，就是说这个欧洲人啊，现在是经常吃喝基督，为啥？他们靠着因为基督的信仰留下那些建筑物作为这个旅游的景点，靠着旅游来吃喝基督。但那个吃喝呢，不是说今天所要讲讲这个吃喝基督。另外，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吃喝呢概念应该是很深了，就是说也很有体会了，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化里边吃呢也算一种文化了吧。北方有北方的吃法，南方有南方的吃法，各地有各地的吃法，那个红丸小吃特别多。但是说不管你怎么样吃，有一个是共同的，就是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总是父母喂养他，喂各种各样好的，就是说当然是人奶最好了，但是现在就是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说喂人奶的越来越少，吃各种各样的补品越来越多，所以哪一种品牌的奶粉好就买哪一种的，尽量是孩子要尽快的成长，要健康的成长。那等我们大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自己做了，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做点什么，那实在不会做呢，就要到外边的餐馆里面吃，那吃的就是说碰见哪一家好的餐馆，三番五次去，就像我去那个Rockwell 那个半五元，我当年在 Rockwell 的时候他家是刚刚成立，我离开后来又回来都十几年了，他还在那儿，所以我那个不能说隔三差五，我当时隔个几个月总会去一次，不是专门为了吃，就是去了 Rockwell 要吃饭了我就去那个地方。这就是说吃喝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大很大一个一部分。但是说在我们市场是这样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不能吃呢，生病了不能吃就住院，给你输盐水输葡萄糖，给你打点滴用药治病。那么在属灵的情况里面成长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读不懂圣经，我们也不会读，那么就是说早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就会帮助我们读圣经，帮助我们解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父母给孩子喂那个奶一样。在圣经里边这个保罗称作灵奶，称作灵奶。等我们长大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自己读圣经了。那么先前给我们讲这个浅显的这个就是说最 basic 的道理的呢，现在也讲的深一点了。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讲，都会讲就是说大多数讲神的祝福，神的爱比较多一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讲我们要改，就是说改神接圣灵的果子。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相当于比较偏硬一点，就是说就干粮了，保罗说就干粮了。因为保罗改那哥林多前书那些经书说，按道理你们应该能吃干粮，但是你们还能不能吃，所以我只能喂你们灵奶。但是说我们知道市场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啊，你为了爱他，你整天给他喂灵奶，到他一岁的时候你给他喂奶，两岁的时候还给他喂奶，不给他贴干粮的时候，这个孩子营养不良的，这孩子营养不良的。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里也是一样，我们到时候必须把干粮加上，或者你整天就是说基督爱你，基督爱基督是爱你没错，但是你整天就停留在基督爱你里边话，你的生命永远是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经受不起那种风吹浪的。所以我们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干粮补上去，那么今天的就是说干粮。我们有时候实在就是说我们经常开那个就是说每年至少每年有一次那个就我们也叫退休会吧，或者叫排练会，那个呢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平常吃的不好，我们切下很多营养，我们集中起来呢，就像住院一样，我们临时给大家输上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供应比较多的东西，就是改善把那营养补上来。这些目的都是让大家在灵里边有一个长进，可以熟悉神的话语。所以说整个吃喝神的话语呢，就是要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呢记在心中，用在生活中。那因为我们有时候读神的话呢，我们感觉的比较枯燥，或者说读不懂。但是说读神的话呢，因为有很多书了，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读神的话。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一个祷告的心，求是圣灵带领，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圣灵，放在那个圣经当中，你这样就和圣经有一个连接了。否则就是圣经是圣经，你是你。比如说有这样一段经文，就是我没有打出来啊，这个是就是那个耶稣治疗那个就是说枯干的手，那个经文，就是说有在个主日的时候呢，耶稣在那个会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法律赛人整天的寻找耶稣毛病，要治他的罪嘛，所以就问他说安息日可不可以就是说治病，就是可不可以做工。他就耶稣给他比一个比说，如果说安息日你的羊掉在那个坑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拉上来呢？那当然人们当然会爱惜自己的财物，会把它拉上来。所以说那说人不比那个羊贵重嘛，所以说安息日做善事医病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是有一个人是枯干的手，神就让人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那个手呢意思就好了。比如说就对这样一段经文来说，如果说我们换读，那这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个事情，那对我们现今有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引导作用呢？所以说如果说你求圣灵的感动，用一个祷告的心的话，神就会带你，假设你就是那个枯干人，你就是那个人有一只枯干的手，这枯干的手可以代表我们的不足，代表我们的软弱。如果说基督问你说，你愿意伸出你的枯干的手吗？你愿意把你的软弱告诉神，让神带领你真正走出你的困境吗？你这样读的话，那个经文就和你发生关系了。实际上圣经的很多经文都可以把你自己放进去，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读起来之后，你读圣经就会有味道，你就会越来越读了。就像是我们吃饭以后，小时候吃饭是为了就是为了生长，那大了吃饭的时候那不长了，我们个头就这么高了，要长就是往胖长了，这都是大家不希望的，但我们还喜欢吃，那就是 enjoy 了，就是说 enjoy 吃了，就是说。所以说当你读圣经越读越多，能把你放进去之后，你就会享受读圣经，那时候就不用人再说吹捧你一天读最少五分钟，那时候就是说你可能读一个小时你也觉得不赖，就是说好像读了五分钟一样。这是一个过程，必须求圣灵带领我。比如说另外一个经文，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路过城，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说夫子啊，我就是给他们医治吧。那耶稣说你们去让大祭司让祭司看你们，那些人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些人祭司一看似乎已经好了。耶稣给每个人治病都用不同的方法，就是耶稣拯救我们用不同的方法，也就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信主都会有不同的经历。那这十个人当中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神，而这个人呢就是犹太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其他九个人犹太人没有回来。在这十个人当中，你是呢九个里边的一个呢，你还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呢？我们必须把自己放进去，当我们放进去的时候，神就会引导你启发你，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该做撒玛利亚人，我们不应该做那九个里边一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好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所以这样读经文的话，你就会和经文有一个 interaction， 就会有一个沟通了，你读起来就会有兴趣，对你的也会有帮助。如果有可能近期或者远期，有可能我们就是说可以就是说两个也好，三个也好，十个八个也好，可以有那个互相的读经，就是互相的提问，互相的那种分享，都是很好的。 但这个都是必须是大家愿意的、自愿的，不是强迫的啊。神做事都是靠大家自愿的，不是强迫的。我常常说一句话，如果说神要强迫人信主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信主的。人得救的那个基督徒得救的数目早满了，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的时候是什么日子呢？真家讲最后的末日，我们说现在是整个是个末日时代，但是最后来的那一天是在基督徒的数目满了，为基督徒殉道人的数目满了的那一天，基督就来了。所以说基督要神要强迫人信主的话，信主的数目那个早够了，就轮不到我们了，知道吧？现在这个地球也早就没了，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要靠自觉，没人能强迫你，你自己必须向圣灵祈求，让圣灵带领你。所以说我们吃喝基督呢，就是指这个意思，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如果神的话一旦在你心中的时候呢，神的就会掌管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所求所想呢，也就是常常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可能也想，但是偶尔想一下，他想地上的事情绝对不会超过呢说像那个想天上的事情。这就是哥罗西书那儿说，是吧，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我们就应当求天上的事情，想思念天上的，不应该思念地上的事情。这一次那个回国的时候，我们回国坐13个小时，时间很长嘛，旁边坐一个女生，其实也不女生，年龄和我差不多，我看起来，完了那个十三个小时，一开始他就唠嗑了嘛，唠了九个小时，最后他说，哎，咱们睡一会儿，我再睡了，因为通常我不太容易讲，不太那个就是喜欢那个讲话，但是他特别能讲，我就打岔。怎么开始讲的呢？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来美国探亲？我说他就是探亲他女儿，他就讲，我通常就是在他讲的过程中，我会插进去相关基督的话语，就是说，我就问他，我要去过教会啊？他就说啊，跟上他女儿去过一次，他那个女婿也信，但是说不喜欢去。后来这话就打开了，就是说，完了他就说他整个一生中这有多少遭遇，又有多少成就？他一说到成就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感谢神啊！那个完了，他就说啊，其实我也受洗了啊，只是没那么认真。他大概在一年多以前受洗的，就是说，有点带别人强迫的性质，就是在那种环境当中，反正稀里糊涂就洗了，实际上没有认真过。完了，我说那你应该那个就是找个那个聚会点好，或者去聚会。他说啊，我这一次回去以后。应该认真对待这个事情，找一个聚会就好好聚会，原来没有那么认真过。这反正就是谈了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在市场来说，他是卖那个平安保险的，业绩做得很好。但是呢，因为受到那个两次那个同事那个就是诬陷，受到很大的侮辱，所以他把他整个墙上，他让我看他照片，他整个基督墙上都是几十幅，每个月都有一个奖状，最后把那些奖状都扔在地上。他说他以后这个也不再看重这个世上东西，他应该寻求这个神的祝福，就是说寻求神的荣耀。就是在这个谈话当中，他讲半天，我就把神的话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中间讲到一段，他就是说这个算卦很灵啊，他算找一个他是学易经的，算得很灵。我说算卦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骗人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真是算得准的话，这个人是通邪灵的，知道吧？我们知道耶稣经常出去传道的时候呢，那个跟鬼的那个人说，就和你是那个，就是说耶稣基督那个时间还没到，不要把我们怎么样。就是说，跟邪灵的这些人，他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他们可以算准，那是通邪灵的，知道吧？就是堕落的天使。但是说即便这样，如果说我们没有圣经的教导，我们还以为说这个人能行其事，我们就会很容易受迷惑。这个末日的时代迷惑人的事情很多，不是说能行神迹的都是属神的，知道吧？魔鬼也能行神迹，知道吧？和神作对也能行神迹。最明显就是说摩西带那个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行神迹的时候，那个法老呢，带那些法师，就是说那些那些人也行那个神迹，但是说神迹呢，终归被神的神迹呢，又那个 就是战败了，就是战胜了。所以说在末日赛很容易败这些就是这种看起来很就是神乎其神这种迷惑，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圣经的教导下，在这个末日时代要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辨别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经常这个学会读神的话语，在圣灵里面结果的这个果子，刚才说属于属神的果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这个结果的是顺其自然，就像说水往低处流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在诗篇第一篇就是说，我要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的应许。如果说我们常在主里面经常读神的话语的话，也能读通的话，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要常在神里边，我们就会按时候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原来脾气不暴躁的，你定然不会暴躁了，因为那个你的救我已经没了。就像我上次分享的，我们若要跟随基督的话，我们必须那个就是说脱离那个就是说舍己，脱离救我。那个在圣灵的那个光照下，在神的话语的洁净的功用下，把你那个救我一层一层都给你脱掉，不管你有多少层，因为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是一个有限的，有限的面对一个无限的，那我们非常的渺小，就像一个蚂蚁面对大象一样，不可相提并论。所以说我们在主的话语里，我们就会自然结出果子来。但是说我们还会有一个问题，说那今天结果子，我们可以说啊，荣耀神，这是一个很荣耀神，这是一个比较很抽象的一个东西，我们想象不出来怎么可以荣耀神。但是圣经确实教导我们，今天结果子和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的事业是相关的。就是说在将来世界的末日，就是耶稣基督真正来第二次来临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有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里边开始，从神的家里边开始审判，也就是说神要试验我们在世上做基督徒的过程中，做门徒的过程中，我们的果子怎么样，我们的圣灵果子怎么样，我们的工程怎么样。我们先在这儿读一段经文，启示录11:18，为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所以这个是说的审判。审判时候就是说一部分是要审判，就是说不信的人，当然那些人是必然经历第二次的死，就是说火湖里边的死。那信主的人呢，虽然不经历第二次的死，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可以和神在一起，但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将来事业我们功成，就是说有一个得赏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这下一段经文，格林多前书，我们一起读：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将来有的要我们的工程要被试验，试验有两种情况，一种呢经得起火烧可以得赏赐，另外一种呢经不起。那么这儿我形象有一个图案，下边是火，那左边这个房子是金做的房子，火再怎么烧它依然不动，那右边这个房子是草木合金做的，烧的时候呢就被火烧着了，最后烧着就没了。那这就是两种。那前面这个人呢要再奖赏，后边前面的这个工程相关的这个基督徒呢就会得奖赏，那后边这工程相关的基督徒呢就得不到奖赏。那我们会说什么样的工程才能存留得住，什么样的工程才存留不住呢？这个是指说我们都有工程的情况下的受试验，还有一种就是说没有工程的，那是另外一群人，不在这里边。我们读那个另外下一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我们一起读。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午饭，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也许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坏的、拐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是耶稣请客的时候，他跟那个请客人说，说。那我们读完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做善的时候，一个是你做完善事没人知道，你归荣要给神；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做完善事，你心里边也想说，有没有人赞赏我呀？你愿意得到别人赞赏，你也喜欢得到别人赞赏，这样两个人。那前一类的工程做了，是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后一类呢，也做了，但是你是把这个荣耀归给你自己，因为你已经得了别人的赞赏。那前一类的就是说，那个就是经营的工程；后一类就是草木合计的工程，你得不到那个将来奖赏。这是这段经文所提示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圣经里面经常提到，就是说我们是神所做成的，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段经文，我们通常只读到二章八节九节，就是我们信不是人的好行为，免得有人就是自夸。但是后边就是我们是神所做成的工作，为要让我们行基督，为要让我们行耶稣为我们上帝为我们所行的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呢，都是神透过我们来做的，也就是我们是一个瓦器。如果说我们做工相当于发光的话，那个光源本身是神，我们这是一个瓦器，神透过我们来做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是透着圣灵所做的，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或者凭着自己的人气所做，有时候看起来也能做成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不属于神应许的范畴，也得不到奖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年75岁离开那个亚兰，到了那个迦南地，那神说给他一个儿子继承他的产业。那去了以后，等了那个75岁去，应该等到86岁，等了11年差不多。70多岁还希望生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能生的时候，到80多岁也生不出来了。那就是听了那个他太太撒来话，跟夏甲就怀孕生子了，一生出一身玛利来了。那亚伯拉罕肯定很高兴啊，这就是他的那个后裔了，继承他家里的产业了。但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做成了，但得不得神的喜悦了？当然不得了。因为这因着他生下以实玛利以后，之前神经常和他讲话，这生以实玛利以后12年还是13年根本没有和亚伯拉罕讲话。在讲话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撒。所以说我们在市场做工的时候，尤其在那个教会里边，或者说个人商务当中，传福音也好，或者说或者彰显神的荣耀也好，我们好像是说我们做成了啊，挺好的，也好像也能荣耀神的名。但是那个如果说你是从一开始就是按你自己的血气来做的话，那个在神面前也得不着奖赏。这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看似我们和之前一样，但骨子里不一样，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保罗说，就是说或生或死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必须按基督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一再强调说，你要生命长进，没有任何捷径，必须在神的话语里边。换句话说，你必须背你的十字架，没有任何捷径。我们说做世上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捷径，会有一个很叫巧妙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去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shortcut 这些，但这套规律，这套方法在神的国度里边不适用。神的国度里边的方式方法，有时候和世上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所以说，我期望大家在圣灵里面结果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神对我们的期盼，神的期盼应该是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向往。我们应该遵照神的教改的方法，必须吃喝基督。这个吃喝不是我们市场吃喝，而是说不是欧洲人的吃喝基督， 而是真真确切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这个不下功夫，你一生的时间会浪费很多，浪费很多。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可以一起读经，但是这个必须是自愿的。如果说我邀请你，我强迫你，你可能读经一天两天，一周两个可以，随后你就没兴趣了。这个必须是自愿的。所以我们下边就是说，在知道这些神对我们期许，也知道神给我们要靠着吃和耶稣基督读神的话语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必须求神的怜悯，我们必须用下列的问题反复的来警醒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愿意多结果子吗？我们愿意多结属灵的果子吗？我们愿意有仁爱吗？愿意有和平吗？愿意恩慈吗？愿意在世上有那个节制吗？这都是属于圣灵果子的方方面面。而且结这些果子的时候，是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吗？因为圣经一再讲，我们是靠耶和华而战，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在旧约里边，以色列人经常打仗，就是都是靠着耶和华。但是你要靠，真心靠，那以色列人靠到一定程度，就是说心里不靠，形式上靠，所以把那个约柜抬过来抬过去，最后约柜也被那个非利士人掳去了，所以也就埋着靠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是心里边靠，靠神而战，靠神而活，靠神的话语而活。当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时候呢，就像水旁的树一样，按时候必然结果子。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我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或者是我这个月，或者是我今年，我能在圣灵里边结哪些果子呢？这个果子不需要说很伟大，比如说我们现今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经常迟到，如果你原来迟到了，你从今天以后不迟到了，你靠着圣灵，你就少睡那么几分钟、十来分钟。其实可能你不是说起不来，而是起来以后不知道忙些啥东西。就是说，你就靠着圣灵帮助我说，我愿意早五分钟，10:55坐在这儿，安静自己的心，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也是属于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果子不是说很伟大，而是从小事上做起。当你小事上做起的时候，神的祝福一点一点来了，你也可以做那个更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愿意读经吗？你读不等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吗？愿意参加那个主日学吗？愿意参加查经班吗？这些虽然是很 basic 问题，就像那个，这有点像那个，就是说人老了对这个孩子三番五次的念念叨叨。但为啥这么念叨了？因为我们这一关还没有过了。就按照保罗所说的，按我们的学历，按我们的学识，从中国来到北美，那圣经应该是容易读懂，也能读懂，但是我们就缺少了祷告的心，我们缺少了向圣灵祈求那个能力。当你一旦祈求的时候，神的能力打开以后是无限的。你会体会到那种，就是说你读经越来越有滋味，越来越想读，越来越爱读，你会到那个程度的，那就是一种享受。所以说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也怜悯我们教会，让我们真正的说，不是说信基督进天国如此而已，而是说信基督，基督的期望就是我们的期望，基督让我们结果的也改了我们方法，让我们随着圣灵领导跟随基督，会荣耀他。下面我们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赐下您宝贵的话语，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机会能够读您的话语，是吧？求您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渴慕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读通您的话语，让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您话语当中。你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您的话语。求您的话语给我们力量，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吃喝基督，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吃喝玛拿一样。主啊，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求主每日喂养我们，让我们 属灵的 baby 能够长成青少年，属灵的青少年能够长成大人，能够满有基督的身量，能够在主里边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与主同工，能够传扬主的福音，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使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主啊，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我们也真真切切心甘乐意的将我们的一生为您所用。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尊贵、荣耀、赞美。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